第十课，怎么称呼您？在中国，知道如何适当地称呼别人是很重要的。跟美国人不一样，中国人在与人交往时，很注重对方的头衔和社会地位。一个听上去普普通通的称呼，往往是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尊卑观念的反应。大卫认识一位年长的中国人，离休前是政府单位的一个局长。虽然他离开工作岗位已经有5、6年了，周围的人，包括他原来的部下，仍然恭恭敬敬地叫他张局长。一般来说，有一个一官半职的人，他的职位就可以用来称呼他。我们常听到赵经理、李厂长、谢总之类的称呼，他们不仅反映了谈话双方的等级关系，也决定了人们交谈时的语气。除了官衔，也可以用职业来称呼别人。最明显的例子是教师。对在学校里和其他地方教书的人，我们可以一概称之为老师。老师也可以用来称呼那些年龄、资历、学问都比较高，但并不以教书为职业的人。他们大多数是专家、文人和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。老师这个称呼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对教师这一行业的尊敬和爱戴。在当代中国，虽然教师是一个薪水不高、不受年轻人青睐的职业，但是老师这个称呼的崇高内涵却沿袭了下来。和老师类似的称呼是师傅，它适用于蓝领阶层和小手工业者，包括工厂里技术高超的工人、马路上修自行车的老大爷，还有出租汽车司机。在师傅走红之前，中国大陆最流行的称呼是同志。同志显示了50、60年代中国大陆对传统的尊卑观念的否定，因为大家都是为了建设国家这一共同的志向走到一起来的，在工作面前一律平等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先生、小姐、女士逐渐在中国流行起来，彬彬有礼的背后有一种摩登的距离感和隔膜。称呼的变迁也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一部变迁史。称呼的种类有很多，短短一篇文章实在介绍不完。大卫只想提醒大家一句，如果一个中国人能够用小李、小王来称呼你，而且还一点儿都不觉得别扭，那他大半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了。对一个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来说，这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。